扯下撒旦的面具，谎言背后的真理。詹姆士·理查兹博士引言1970年代初的一天深夜，传来一阵敲门声。我匆忙下床，赶紧下楼梯，发现我家正门廊有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女人和她的丈夫蜷缩在一起。他们不停地回头张望，就仿佛有人跟踪他们一样。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都流露一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惧怕。他们的举止使我明显感触到一种惧怕。瞬息之间，我也陷入那一时刻的惧怕情绪。她的眼睛早已哭肿，她的丈夫语无伦次，根本词不达意，同时继续回头张望，就仿佛随时都会有人从草丛中蹦出来袭击她一样。我往街头观望，看不见任何东西。然而，有一股凉气却窜上我的脊梁骨。我赶紧把他们请进客厅，把门关上，免得那种似乎正在追赶他们的东西把我们全都收拾了。他们讲述事情的经过，那是一次怪异的经历，凡是相信的人免不了都会抱头鼠窜，躲藏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切全都始于当晚早些时候，他们去听了一堂关于属灵征战的专题讲座。那天晚上原本是一项讲解耶稣的事工，结果反倒严重夸大了魔鬼的权势。这对夫妇已与上帝同行了数年，但对耶稣已做成的功认识有限，现在他们害怕自己的性命不保。他们感觉自己肯定不是撒旦权势的对手。他们感觉这种知识莫名其妙使他们受到一种全新程度的威胁。从那天晚上起，我有好几周的时间做个人辅导，讲解耶稣已做成的功。那天夜晚也激励我查考圣经，对已被打败的仇敌撒旦有了一种更切实的看法。从那次开始，我向善良的人们讲了数百篇的事奉讲道，因他们忽视了谎言背后的真理。1970年代初，教会似乎对魔鬼有了一种新的觉醒。无可争辩的是，我们应当更好觉悟到撒旦和他的计谋，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不知道怎么搞的，魔鬼的真相似乎掩埋在一个谎言的背后。我们对魔鬼和他权势的看法过于夸大事实，甚至与耶稣已完成之功的事实并驾齐驱。有些人跟那天晚上我家客厅的那对夫妇一样，听完讲解魔鬼的讲座之后，反倒惧怕和困惑起来。他们不再信靠耶稣做他们的主和保护者，变成了魔鬼意识，失去了上帝意识。我跟许多人一样，也曾经历过一段惧怕和焦虑期，分辨不清真理和谎言。我也曾受引诱，接受过一些对魔鬼的极端教导。但在我心里面，我一直追问，既然耶稣真的做了圣经上所说的那些事，这些教导又怎能是对的呢？我曾有好些年传福音，在世界各地奔波，小到巫医，大到撒旦教分子，各种形式的抗拒差不多全都遭遇过。此后渐渐意识到，我们对魔鬼所持的大部分看法都是不对的。他是一切谎言的父，而他继续不断传播下去的最大谎言，正是渲染他和他权势的谎言。编造弥天大谎是他最擅长的事，并且把他们非常聪明地掩饰起来。这种谎言掺杂有足够多的真理，你若挑战那个谎言，仿佛是在挑战真理。我们引用基督复活之前讲论他的经文，断定他现在的地位依然如此。这些讲论曾经是事实，但现在却是谎言。我们想要透过那些曾经追随过他的人所做的见证来理解他。真相和谎言交织的难以分辨，唯有上帝的道像两刃的剑一样，能把两者分开。当前对魔鬼的公认观念，大部分都是荒谬无凭的宗教传言，与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截然相反。 他们非但不能带给我们信心，还会抢夺我们的信心，非但不能使我们有确信，还会使我们惧怕和胆怯。福音绝不会使我们感到惧怕、没信心和胆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章7，接下来的内容或许解答不了关于魔鬼的一切问题，然而他们却能揭露出许多夺去我们信心、喜乐和能力的无稽之谈。这些荒谬无凭的说法使我们的焦点偏离了耶稣和他完成的工作，让我们的注意力投放在仇敌身上。你读这些内容的时候，将会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真相，它既没有那样伟大，也没那么大的权势。你再也不会惧怕魔鬼，你再也不会听从他的诡计，你会按着他本来的位置看待他，他在你的脚下。传统与真理，传统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工具。事实上，耶稣说他厉害到一个地步，竟然能使上帝的话在你生命当中毫无果效。当传统与上帝的话在我们的信仰体系当中占据同等分量的时候，就会导致这种前功尽弃的果效。传统的形成是因过于频繁地重复一些观念或看法，从而把它们当作事实加以接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它们就与圣经本身同等重要了。传统并不是那种我们被动接受的东西，而是那种我们想要恪守、坚持和捍卫的东西。这是我们本相的组成部分。我们是透过传统来认识自己，因此我们奋力维护它们。传统借着一个简单的心理过程变成我们情感结构的组成部分。一旦我们接受了某种意见，心理便开始寻找平衡。换句话说，你若信以为真，心里就会力求证明它是真的。事实上，你若尚未断定某种事物是假的，只要继续不断接触那种观念或行为，久而久之就会断定它可以接受，合乎事实。这就是欺骗的狡诈之处。这种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情感层面，你的内心活跃起来，直至你的信念和你对真相的感知达到较好的平衡。头骨底部有一组称为网状活化系统的神经。我们一旦接受某种事物或者做出某种判断，该大脑区域的活动就会影响我们的推理过程。在我们大脑里面开启了一个神经学的程序，把它确立为事实。它能改变我们的感知能力，真正使我们按着信以为真的观念来看待它。我把这一过程称为选择性推理。你若信以为真，心里就会力求证明它是真的。我们做选择性的推理时，不再按着事物的本相看待它们，而是力求证明我们早已决定要相信的东西。这就像看到一个字，以为上面写的是坏，你一遍又一遍读那个句子，最后才意识到上面写的是悲。你有可能信誓旦旦地认定上面写的是坏，为何你如此肯定却错得如此离谱呢？你心里早已断定看到的是什么？你的传统是否使上帝的话毫无果效呢？耶稣确认传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必须加以对付，上帝的话才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有能力。他宣告说，法利赛人接受传统，弃绝了上帝的道。和合本这样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上帝的道。马可福音7章13，他们的传统使得上帝的道在他们生命当中失去能力，或者不再有效。上帝的道依然真实，却毫无果效。然而，他们确信自己在不折不扣按着字句服侍上帝。我们想到难以摆脱传统的人，往往较多想到忠于宗派的人 陷在百年之久的城市当中，有些不可自拔。或者我们想到那些对待基督教信仰的态度非常保守的人。然而，许多较为当代的团体也固守同等强烈的传统。这些传统或许年代并不久远，但他们的约束性却与那些较为古老的宗派一模一样。我们的传统始于我们坚持自己看得见的那个时刻。一个新的典范确立起来的那一刻，我们就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的传统。正是在那个时刻，我们对自身观点之外的一切事物变得视而不见。一旦把它当作真理来接受，我们就开启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复过程，直至我们想象不到还有别的观点。法利赛人听到上帝的慈爱和饶恕这一信息，但他们坚持自己的教义正确，因为他们持守自己的观点，所以再也看不到圣经究竟说了什么。因此，他们不但弃绝了真理，而且还把带来真理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约翰福音9:40-41，坚持我们看得见是走向瞎眼和传统的路。一旦把某种东西当作事实来接受，就会不假思索或质疑地遵照它而行。我们要想看得见，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诚实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上帝的道包含太多的可能性，我们却早已对他们关上心门，因此不可能看得见他们。我们只顾捍卫自己的立场，甚至像法利赛人一样，把带来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必须使自己摆脱证明自己正确的必要性。不要把太多的自我价值感投放在正确与否上。我对任何一个主题的看法都有可能或对或错，它有可能既包含一些错误，也包含一些真理。对与错既不能改变我在耶稣里的身份，也不能改变我在自己服侍的那些人面前的地位。我们太过分地强调正确的必要性，又太少强调服侍和造就的必要性。不要把太多的自我价值感投放在正确与否上，查找关于魔鬼的真理。要想看清魔鬼的本相，我们就必须查看那些我们知道是在讲论他的经文。我们常常想去领会自己不知道的事，甚至没办法知道的事。我们务要专注于确定的事，把事实与推断区分开来。我们所不知道的事，不应当感觉有必要为他创立一套教义。我们若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即或我们解答不了一切问题，上帝依然是我们的上帝。上帝若没有清楚讲解某个问题，显然上帝并不觉得他已重要到必须详细讲解的地步。既然上帝并未详细讲解，我们也不应当如此。无论探索什么真理，首次提及率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当追溯到尽可能早的时间，去查找关于魔鬼的真理。我们应当查看最早提到他的经文，来判定我们务要怎样看待他的起头。然后，我们应当转向耶稣借着受死、埋葬和复活所成就的事，从而明白他现今的样子。当前有许多关于撒旦的教义概念是以事实着眼，然而他们很快转入猜测的范围，最终与耶稣已完成的工作发生冲突。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要讲解论到撒旦的身份普遍被人接受的一些无稽之谈。破坏性最大的错谬并不是彻头彻尾错误的论调，不是最阴险的迷惑既然包含某些真理，刚好让谎言在雷达检测之下察觉不出来，或者像这个案例不容置疑的安全通过。在各种荒谬无凭的说法之内，都含有一定程度的绝对真理。 要理清这些东西，有一个方面颇具挑战，就是绝不企图用真理来佐证那种无稽之谈。要想搞清真相，我们首先要看撒旦是怎样形成的。在这几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力求揭开隐藏在真理背后的谎言。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对撒旦究竟是什么样子，得到一个更加合乎圣经的概念。搞清它的起源，能使我们清楚看见它怎样思考和行事，以及最终想要怎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大多数学者公认，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是认识撒旦堕落的最佳信息来源。我们要查看这两段经文，确定我们应当清楚接受哪些东西。照样，我们也要尝试搞清有哪些猜测和后续传统，以与这些事实一道被人接受。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那种传统已使我们对魔鬼构想出一种夸大事实的概念。我要大家查看撒旦的堕落，明白他在永恒当中曾经的样子，以及他的堕落现今把他安放在什么位置。你当祈求上帝使你有看得见的眼睛，听得见的耳朵。你当下定决心仅仅透过耶稣已完成的工作来看待魔鬼的样子。敬拜首领的无稽之谈。说到魔鬼，最为普遍接受的理论之一是敬拜首领的理论。它与其他错误推断一样，既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也抢夺了人的尊严。这种理论声称，撒旦在堕落之前是天上的敬拜首领。许多人长篇大论，以华丽的言辞来努力描写他的身份和功用。这种理论抓住圣经上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原文无约柜二字下同的基路伯以西结书28章14这句话，继而做出量子跳跃，宣称撒旦当初遮掩上帝的宝座。这一普遍接受的推断没有任何圣经依据，但就像一切推断那样，一旦信以为真，他们便会改变我们对其他事物的看法。以西结书28章13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种推断就是由此形成的。既然骨笛是乐器，于是推断说它是一件活生生的乐器，它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带给上帝赞美和敬拜。那些欣然接受这一理论的人，由此推导出不合事实的结论。我喜欢提醒人，这段经文说的是他的荣美，长篇大论的描写穿戴在他身上的宝石。骨笛这两个字都可以用来描写镶嵌宝石的底板。和合本2010版把这句话明确译作，你的宝石有黄金的底座，手工精巧，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的。因此结合前后文，活生生的乐器这种看法有些不合逻辑。经文的语境并不支持撒旦是敬拜首领一说。这种理论因着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句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是推断他是一位敬拜首领，而后变成解释其他经文的依据。既然是敬拜首领，他肯定遮盖上帝的宝座。这两个推断似乎解答了对这几段经文的疑问。根据先前接受的理论，它是说得通的。然而，这种理论却刻画出一幅撒旦的形象，使他比天上其他一切活物都更亲近上帝。我在说，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上帝在永恒当中的了解。约翰福音一章一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指的是耶稣。这节经文说他与上帝同在，或者按着字面意思，他与上帝面对面。与父上帝最亲近的莫过于耶稣，与上帝最亲近的并不是撒旦。把撒旦放置在这种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当中，是把主耶稣从宝座上赶下去。撒旦是天上的敬拜首领， 是赞美上帝的手掌，这是子虚乌有，根本得不到圣经的支持。如此说来，我们对魔鬼还有哪些信念是无稽之谈呢？撒旦音乐的无稽之谈，自从教会最早期的历史以来，音乐一直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许多围绕音乐的教义出自撒旦是一位敬拜首领的传统，发端于敬拜首领的无稽之谈，继而形成一套教义，使之听起来全都合乎逻辑。然而，当我们拿掉撒旦是一位敬拜首领的推断以后，这种观念就失去了一切合乎圣经的逻辑。对音乐大能的解释常常源自这种关于撒旦的传统。既然曾做过敬拜首领，他显然大有能力地利用音乐。有人甚至已把某些节拍归到撒旦身上。曾有人说，和声若是压倒旋律，它就是属魔鬼的。还有人曾说，节奏感若是太过强烈，那它就是属魔鬼的。有些人完全不接受音乐。有人曾说，我们必须把音乐回放一下，看它是不是属魔鬼的。这些说法没有一样有圣经依据。音乐并不是魔鬼创造的。事实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他造的。他并没有创造能力。上帝创造了万物，并且他创造万物的初衷都是好的。人虽有可能扭曲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没有一样东西就其自身而言是邪恶的。唯有邪僻的心才能把某种东西变为邪恶。提多书一章十五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的和天良也都污秽了。我听人议论受高音乐和鬼魔音乐之间的区别，似乎每次都是个人品味和偏好的问题。只要是我更喜欢的，肯定就是受高的音乐。基督徒似乎很难宽容个人品味。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把重要的属灵意义赋予全部的个人喜好，从而证明他们是对的。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能够证明某种东西属乎上帝，才有理由享有它们。事实却是，有些人偏爱某种风格，其他人偏爱别的风格。决定音乐美善或邪恶的是歌词，而不是风格。决定音乐美善或邪恶的是歌词，而不是风格。按照现今许多的神学定义，有些诗篇应该属于新时代运动，是妥协性的，属鬼魔的。诗篇包含首批当代福音音乐。诗人把上帝所漠视的某首诗篇拿来，给他配上当时早已流行的曲调。诗篇八十四篇开篇介绍部分，中文标准译本说，可拉子孙的诗给乐队指挥，用炸酒曲调。在这个例子当中，诗人写了一首上帝所漠视的诗歌，为他配上非利士人在酒吧唱的曲调。换句话说，他借用了别人谱写的一种流行的世俗的旋律，把上帝的话填写到曲子里面，使他很快被大家接受。我们有许多古老的深受喜爱的圣诗也是把上帝所漠视的话编排到当时的酒吧音乐里面，然而今天却把他们视为神圣。唯一的原因就是继续不断的接触，变成我们文化，我们传统的组成部分。许多诗篇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当代特色。因此，一首诗歌究竟是来自鬼的启发，还是圣灵的高抹，不是由我的个人品味决定的。喜欢或讨厌任何一种风格都没问题。我们用不着从教义的角度来认证自己的偏好，或是证明我们有理由讨厌某些风格。保罗曾对外邦信徒说，一件事若是让你良心不安，你就别做那件事。然而，不要把它变成判定别人是否称义的标准，也不要把它转变成教义。 圣经若没有清楚教导，就当随着自己的良心行事。我们若是过于离谱，必须回放一首歌来认识它，或者分析它的节奏来判定它的来源，就已经输掉了征战。确定诗歌来源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听听歌词就行了。歌中的信息是什么？音乐并不是魔鬼创作的，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创造过。曾有人说，没错，歌词很好，但那种节奏使我想起情欲的事。若是这样，我要提醒你，是你个人有问题吧。这是典型的相互依赖，律法主义的思维，总是希望把我们的个人问题推卸到别人身上。音乐并不是魔鬼创作的，他什么东西都没创造过。当某种东西被扭曲的时候，是在人心里扭曲的。我们非但不去对付内心的邪癖，反倒想去扭曲音乐。路西弗的灵这种理论已把敬拜领袖和音乐人骂得狗血喷头。我曾听见传道人说，你一定要小心这些音乐人，路西弗的灵要降在他们身上，毕竟路西弗是天上的敬拜首领。只要对付真正的问题，音乐人的自我膨胀问题就能更有效地得到解决。构想出超级属灵的概念没什么价值，只能起到定罪和破坏的作用。若是敬拜的不好，那就是敬拜的不好。敬拜带领人在他的音乐方面若有自我膨胀的问题，就去对付这个问题本身，态度的问题。并没有专门负责音乐的鬼。相反，音乐只不过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工具，上帝创造它，为要对人的灵魂产生深刻影响。可能产生美善的影响，也可能产生邪恶的影响。大卫曾弹琴作乐，抚慰扫罗的灵魂。他弹奏的时候，恶灵就离开这位国王。音乐世世代代一直都是赞美敬拜的重要因素。历史表明，那些使敬拜更具当代特色的独特人物，向同时代的人传福音更有果效。音乐受鬼控制，纯属无稽之谈。随着你的个人品味，享受特定类型的音乐，并不是异端邪说。第四章，二元论的无稽之谈，有一种对魔鬼最常见、最令人灰心丧气的错误观念，认为他在世界各地与上帝展开一场生死大战。我们不知道怎样得来一种印象，胜负尚未分晓，全人类的灵魂悬而未决。事实根本不是如此。人的灵魂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决定，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夺去魔鬼一切权能的时候，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征战结果早已决定。我们知道，撒旦起先并不是现今这种样子，他并非向来都是控告弟兄者，也并非向来都是有意谋反上帝者。曾几何时，撒旦是一位基路伯，圣经说他是那受膏遮掩的基路伯，以西结书28:14。有许多理论谈到撒旦的堕落，他的身份以及他在堕落之前所行的事。论到撒旦的身份，大部分公认的理论都在无意间否定了上帝的话和基督的十字架。关于撒旦的教义有一个常见的缺陷，不经意地贬低了上帝的创造主身份，同时又把撒旦高抬为一位与上帝抗衡的创造者。这种错误的前提导致一种二元论的概念，有两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争夺人的命运。我们应当明白，撒旦与上帝并不是能力均等的对手，他们的能力远不可相提并论。这两种活物之间不可同日而语。撒旦是一个受造者，上帝则是创造者。事实上，撒旦本来是一位天使，他原本是一位天使，现在已从曾经占据的崇高地位堕落。他是一位失败者，是一位曾几何时者。 他曾经拥有过的一切荣耀和权势现在都已丧失。撒旦的能力现在没有，也从未与上帝势均力敌。撒旦是一位已被打败的仇敌。他进入世界的唯一通道是借着那些受到迷惑或者其他败坏之人的内心，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给他留了地步。在我们的传统当中，把撒旦说成一位大有权势、井井有条、足智多谋的对手，我们对抗起来无能为力，除非我们使用耶稣的名时有足够大的信心、权柄和大嗓门。然而撒旦并非足智多谋，他在永恒当中认识上帝，而后蓄意推翻他的国，并不是真正有智慧的表现。尽管数千年目睹圣经、目睹上帝的话继续不断得胜，还是激动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由此导致他的最终失败。历史记载的是他的愚拙，他从未取胜，他也知道自己胜不了。我们查看撒旦的品性，就会看到他让骄傲、惧怕、嫉妒和纷争弄瞎了心眼，他的属下乱作一团，他的国一片混乱，他维持不住秩序，他国中的人自相残杀，他惊慌失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有些人顺着这些二元论的概念往下推导，得出结论说撒旦是地狱的主宰，他们把地狱看作某个由撒旦至高统治的地方。这种理论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认定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撒旦曾在地狱里折磨他。其实撒旦一样东西都不主宰，他从未去过地狱、硫磺火湖，等到他真去地狱之后再也不会出来。不是他要在地狱里折磨别人，而是他自己要经历最大的折磨。同样重要的是，也只有他自己愚拙的妄想，才使他以为受造物竟能颠覆创造者。二元论的概念最终会推出一个结论，上帝和魔鬼之间展开一场拉锯战，人被夹在两位超级强者中间，变成无处求援的牺牲品。他过分抬举魔鬼，贬低上帝，否定耶稣已完成的工作，败坏人的地位。第五章，撒旦比人高级的无稽之谈。人向上帝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些意识形态主张，人对上帝来说无关紧要，或者不太重要。他们未能领会的是，上帝对人的极大珍视和慈爱。他把人视为宝贵，我们是他大爱的对象。许多论道魔鬼的教义巧妙地贬低了上帝对人的看法。我们从敬拜首领的理论出发，做了一种量子跳跃，对于魔鬼发展出许多变化莫测、不合圣经的概念。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概括一下这个进展过程。以希节书28:14说，你是那受膏遮掩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我们知道撒旦遮掩过某种东西，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具体遮掩过什么东西。毫无根据的推断使我们认定他遮掩的是上帝的宝座。这节经文并未说明，也没暗示他遮掩的是什么东西，只是说他曾遮掩某种东西。我们若是认定他遮掩的是上帝的宝座，立刻就会推导出几个错误结论。第一个错误推断就是他是一位敬拜首领。第二个错误推断是他曾遮掩上帝的宝座。第三，他与上帝的关系比其他一切活物都更亲密。按着这一逻辑往下推，能推导出许多的可能性。我觉得他们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上帝的了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教义信条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信念。我对撒旦的信念最终会影响到我对上帝的信念。倘若我对魔鬼的信念 迫使我对上帝产生自相矛盾的信念，这时候我就必须重新衡量这些信念。继续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使我们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撒旦原先是敬拜首领，因为他堕落了，所以天上随之产生了一种需要。因着这种需要，上帝创造了人，来替代这位堕落的敬拜首领。这种推断又一次违背了我们对上帝真实情况的了解。上帝就是爱，他的一切行动全都在爱的推动和支配之下。倘若你对上帝的信念自相矛盾，这时候你应当重新衡量你对撒旦的信念。上帝的爱在圣经上指的是自我牺牲的爱，这种阿加佩的爱总是着眼于满足别人的需要，他的动力从来都不是自私的野心或需要。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是罪的本质。假如上帝出于需要才造了人，这一行动便违背了他的本性，他便犯了罪。新约圣经阐明，上帝造人的动因是爱，而不是需要。因着这些推测性的理论，有些人竟然把上帝看作自我中心的暴君，残酷无情地把人类当作纯粹的走卒加以利用，来满足他自私的需要。撒旦取代人的观念促使人质疑他在地球上的权柄。上帝把地球的管理权交给了人。假如我们仅仅是替代物，势必推导出一种可能性：地球属于撒旦，他想要夺回堕落之前原本是他的东西。事实则是，撒旦没有辖管你的权柄。在一切关于撒旦的无稽之谈当中，最具破坏性的理论可能就是撒旦在地上有某种程度的权柄。权柄指的是权力。这种理论提出一个使人灰心丧气的概念，他认为我们犯罪的时候交给撒旦攻击我们的权柄或权力。最使人深陷律法主义，远离对上帝信心的，很可能莫过于这种教义。耶稣从坟墓当中出来以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6，这一明确宣告并未留下质疑的余地。他说的不是有些权柄，他说的不是我们犯罪之外的所有权柄。我们的行为改变不了耶稣借着受死、埋葬和复活而取得的胜利。他有所有的权柄、权力。撒旦没有权柄，我们并不能做出一件事，使他有权力攻击我们。然而，我们有可能不肯相信我们在耶稣里拥有的东西。我们有可能接受撒旦的攻击，合情合理。然而，事实却是，撒旦并没有辖管我或你，或者任何失丧之人的权柄。无知、不信和传统变成我们任由他折磨的途径。今天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这一切都可以画上句号。我敢肯定，到目前为止，你的一项教义已受到挑战。或许你很生气，你可能很想证明你的立场。你若有意这样做，必定这样做下去。但我告诉你，这里要你看见一样东西。可惜的是，你若坚持说你已经看见，就不可能看见。到本书的结束，你会有机会脱离对魔鬼的惧怕，达到前所未知的程度。你会在全新的范围当中，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喜乐和平安。你会找到一种教义上的一致性，止息对魔鬼的困惑。我对你只有一个建议，你要考虑一下。第6章，撒旦是一位眼瞎的愚妄者。要想搞明白一件事，必须先从我们所知的事实入手。我们对撒旦和他的堕落有许多清楚确定下来的事实，必须以这些事实为起点。我们若先从一个推断入手，就会错误地利用圣经来证明这一推断。在我们的事工学校，我为学生定下一些最根本的解经规则。首先，千万不要先从模糊不清的经文入手。 先从意义明显的经文入手，再看模糊不清的是否支持它。同等重要的是，与其推测某件事是否正确，还不如一无所知。我们若是推测，就是自己置身于一种境地，不断地证实和捍卫我们的推论。这样做通常会导致越来越大的困惑和错误。对于学习上帝话语的人来说，心态开放是一项最根本的素质。承认我们不确定或不知道，使我们有一种开放的心态，能以看到其他的可能性。接受某种信念，却对其他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使人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知道上帝的道是绝对的，但我们知道自己对圣道的认识却不是绝对的。我们来查看圣经，找出有关魔鬼的一些绝对真理。我们来看是否能找到一个起点，来认识他究竟是谁，他是怎样做事的，又是为何堕落的。让我们睁大眼睛，好看见他的本相，而不是我们对他的猜测。我们不应当不晓得他的诡计。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撒旦的倒台在于骄傲。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谈到担任监督职分的人应当具备一些最重要的品格特征。这些品质应当在他生命当中表现出来，好保护他，也保护跟随他的人。第六节说，羡慕做监督的人不应当是初入教的人，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刑罚这个字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含义。有一种可以直接译作决定，尽管可能有别的意思，我们结合这里的语境，姑且认为刑罚这个字是指决定。这样一来，意思就是说，想要参与侍奉的不应当是初入教的人，免得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做的决定里。就算你依然认为他的意思还是刑罚，也没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在造成魔鬼落在刑罚里这件事上，骄傲扮演了什么角色？骄傲决定了他怎样做出自以为合理的决定，这些决定则造成了他的堕落。当前受刑罚的光景正是他的骄傲造成的。骄傲使得撒旦陷入当前受刑罚的光景。这段经文接着又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第七节，骄傲是导致撒旦堕落的因素，是他决策背后的驱动力。这是事实，而不是推测。骄傲败坏了撒旦的判断力，从而导致他掉进陷阱。尽管骄傲有许多毁灭性的特征和后果，最大的可能是瞎眼。骄傲造成一种扭曲的典范，他将我放置在推理过程的中心。因为我在中心，所以才会对真正的问题和后果感到非常困惑。我的推理是自我中心式的，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他扭曲了我看的能力，从而做不出正确的决定。撒旦并不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一位足智多谋的统治者，其实是一个被骄傲所迷惑和蒙蔽的疯子。他看不清任何事物的本相，而是透过被骄傲所蒙蔽的眼睛看待事物。他被弄瞎到一个地步，在只有天使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已认识上帝，死后竟然自以为应当与上帝同等，他自以为可以变成上帝。所以撒旦的病因在于骄傲。更仔细地查看骄傲，我们探讨骄傲及其后果的时候，要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一篇。二十节说，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我们知道骄傲总是制造纷争。每当你与人纷争的时候，你们总有一方或者双方是在骄傲中行事。要在某种情况下止息纷争，通常只要一方决定不再以骄傲的心行事，而以爱心行事即可。 诗篇36:11说，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感逐我。骄傲是一种毁灭的力量，它并非消极被动。你生命当中有骄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反对别人或者攻击他们，有人威胁到你的虚假自我感受，你就会攻击他们。骄傲是缺乏安全感造成的，是那些自我价值感摇晃不定的人所戴的面具。缺乏安全感的人有一个标志，他总以骄傲的心行事。我们一直认为缺乏安全感的人害怕做决定，毫无疑问，这是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缺乏安全感还有一种表现，这个人总是务要做到正确，务要看着完美。这个人在受到质问或挑战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受到威胁。骄傲的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会攻击别人，总是严厉指责别人。你常常看到缺乏安全感的人攻击、争吵、争论，想要维护表面上的正确。他们已陷在网罗里面。诗篇73:6说，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我们知道骄傲使人诉诸暴力，我们知道魔鬼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他身上查出强暴。骄傲若是贯彻到底，必定使人诉诸暴力。因此强暴的人与真正的领袖截然相反，强暴是骄傲所结的恶果。箴言书8:13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译作敬畏的希伯来文指的是以崇敬的心爱慕和敬拜上帝。因此这节经文也可以念作，以崇敬的心爱慕和敬拜上帝，就当恨恶邪恶。那骄傲、爱上帝的人之所以恨恶骄傲，是因为骄傲是魔鬼的特征，他与上帝为敌，把自我放在与上帝同等的中心位置。我们在骄傲当中将会看到狂妄、乖谬或邪僻的口、邪僻的舌头。这种舌头不是规规矩矩说诚实话，也不顺服上帝。骄傲把自我高举到上帝之上，使我变成自我世界的神。箴言书11:2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骄傲的人总是蒙羞。骄傲使人眼瞎到一个地步，没法找到真理。骄傲的人无法看到真正得胜的道路。骄傲的心沉迷于维护得胜与能力的假象，无法看到真相。骄傲的眼睛使人没能力看到真相，正因如此才会陷入失败和羞耻。撒旦是骄傲、失败和羞耻的终极模范。撒旦是骄傲、失败和羞耻的终极模范。他是眼瞎愚妄者的典范。箴言书13:10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概念对比。骄傲的人挑起争竞，听人善劝的却有智慧。骄傲的人绝不会听人劝，因为他关心的是外表怎样，他假装全都已经搞明白。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看得见，所以是瞎眼的。骄傲使我们接受不了上帝的智慧。我们若是坚持自己看得见，就是我们听不进去上帝或人的声音。人要想接受训诲，必须首先承认自己需要训诲。骄傲禁止人承认这种需要。撒旦并不是足智多谋的活物，相反，他是眼瞎愚妄者的典范。我们切不要按着这种脚踪而行。7:1，人是更高等的活物，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与上帝的相对关系，会影响到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与其他活物的相对关系。只有正确理解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与其余受造之物的关系才会掉到正确位置。因此，与其他一切受造物全都不一样，我们乃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造的。这一事实牢固确立了我们超过其他一切受造之物的为首地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后嗣。耶稣受死，救拔的是我们，而不是天使。正是上帝对我们这份特殊的爱，把我们放在上帝永恒感情漩涡的关注中心。假如我们找不到其他事实，单单这一点也足以向我们表明，不论是现在还是有史以来，我们的级别从未低于魔鬼。但圣经却有大量辅助证据来反驳一切与此相反的猜测。撒旦比人低级，要想搞明白我们现在与撒旦的相对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假如撒旦没有堕落，我们与他的相对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希伯来书二章六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换句话说，上帝啊，对你来说人算什么呢？第七节接着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在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这段经文的引用来源的原文当中，译作天使的词是从用来描写三位一体的希伯来文 Elohim 这个词翻译而来。这样说来，来看诗篇八章五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人被造景比上帝微小一点。这表示撒旦从来都是比人类低级的活物。就算撒旦曾做过敬拜首领，其实他没做过，就算他遮掩过上帝的宝座，其实他没有。圣经还是说，人被造只比 Elohim 微小一点。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撒旦认识上帝的程度，从未像我们认识上帝一样。我们的尊荣大大超过任何一位天使。说到这里，许多人马上指出，人已从自己的地位上堕落。然而，撒旦也堕落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论到天使说，天使起步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路西弗曾是一位天使，可能还是一位天使长。身为天使长，他应该指挥过服侍人类的一切天使。他不是辖管人，而是服侍人。即便在他最有荣耀的时候，即或他未曾堕落，将来的一切职分也是仆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撒旦则是失业的仆役。没错，撒旦和人类全都堕落了，但人类已蒙救赎，我们已被称义。我们现今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并不在亚当之下，反而远远高过亚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肉中的肉，我们是王室成员。但另一方面，撒旦无论现在还是永远，都将是一位堕落的天使。他起先被造，原是为了服侍我们。这表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却是失业的仆役。撒旦毫无权柄，照样我们知道耶稣胜过死亡和地狱复活过来。我们知道他夺走了死亡和地狱的钥匙。我们知道他现在掌握着所有的权柄。这表示撒旦毫无权柄，什么权力都没有。注意，撒旦不在我们之上，而在我们脚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解释耶稣的地位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圣经教导说，我们在基督里。这句话又把我们放在何种位置了呢？ 我们处在与耶稣同等的地位，远超过其他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和有能的。哥罗西书三章一至三做出这样一段指示：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既然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有罪的旧人已经死去，既然我们隐藏在他里面，就应当把我们的情感、心思、意念全都专注在那里。我们务要从这种属天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在撒旦之上，撒旦在我们脚底下，他不在我们之上，他毫无权柄辖制我们。还有其他许多关于撒旦现实的真相，但考虑到我们的主旨，我们最后只说几句话。虽然有人把撒旦说成一位有高超策略的活物，在许多层面执政掌权，但圣经描绘的画面其实大不相同。我完全了解以弗所书这段谈到执政掌权者的经文，但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必须结合哥罗西书对耶稣复活的讲论，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耶稣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他得胜、征服、缴械和拆毁了撒旦国度的一切架构。在以后几章，我们要更仔细地讲解这件事，但现在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们曾经以为撒旦的国度高瞻远瞩、条理分明，但我们不可再有这种观念。耶稣临近离开地球的时候，教导门徒许多最重要的真理。他这样做乃是赐给他们一些虚用的工具，好在一个敌对的世界兴旺下去。耶稣教导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说到人在地球上的显赫地位，耶稣不容人质疑。第八章，撒旦的堕落。搞明白撒旦的堕落，能使我们深入认识他品格上的软弱，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他继续使用的计谋。另外，还能使我们受到保护，免得掉进同样的陷阱。各样种子结出的果子都是各从其类，这是一条属灵原则。撒旦并无区别，他毁灭别人所用的毒液，也正是毁灭自己所用的毒液。认清他从高位堕落的过程，就能更迅速地确定我们何时也在照搬相同的过程。我们来看描写撒旦堕落的几处公认经文，深入认识这一怪异的事态转变。我们先前已经确定，骄傲导致撒旦陷入一个决策过程，进而导致他的堕落。骄傲充满了嫉妒和愤恨，撒旦曾有数次嫉妒和愤恨的机会，他有可能嫉妒上帝的一切荣耀。不知怎么回事，撒旦有可能想象自己比上帝优越，他有可能嫉妒主耶稣，毕竟他要成为一切永恒意志的中心。最后一点，他有可能嫉妒人，因为人要承受地球和儿子的名分。你来思考这种可能性，人被安置在地球上，治理这地，做王掌权，上帝赋予他全部的完备的权柄，撒旦却一无所有。最糟糕的是，撒旦要做一位仆役，服侍这种新的受造物，他们在上帝心中占据某种特殊地位。当人登场的时候，一种活物被创造出来，住在地球上，他们甚至比撒旦在荣耀巅峰的时候还更高级。撒旦在地上是为了服侍人，我们稍微仔细的来查看一下撒旦与人的相对关系。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几乎所有的学者全都同意， 这段经文是在讲撒旦的堕落。我们从前面的查考已经确定，没有证据表明他像许多人推测的那样曾遮掩过上帝的宝座。从十二节起，和何本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这里说撒旦曾在伊甸园中。伊甸是在地上，而不是天上。佩戴各样宝石，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的。我指定你为受膏的基路伯看守保护。你在上帝的圣山上，以希节书28:12-14和和本2010版撒旦在伊甸园也可来到天上。撒旦是受膏遮掩大地的基路伯。天不是他的范围，地才是他的范围，但他也可以来到天上。我的推论是，他并不是受膏遮掩上帝宝座的基路伯，而是受膏遮掩大地的基路伯。他遮掩主治和看守的范围是地球，而不是天上。他被安置在地上，本来是看守者，后来却变成盗贼，非但没有服侍后嗣，反而企图毁灭后嗣。希伯来书1:7说，论到使者，又说上帝已封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撒旦曾是一位天使，天使是属灵的活物，充当仆役或仆人。倘若撒旦没有堕落，势必永永远远做人类的仆人，绝不会升到仆人的地位之上。这就对撒旦的妒忌和愤恨提供了一种更加合乎逻辑的概念。他比上帝和主耶稣低级，也比全人类低级。撒旦在伊甸园中来找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何不干脆杀了他们呢？他到底想要什么呢？他在追求什么东西呢？圣经说他是这世界的神，因此似乎他在追求对人和地球的管理权。撒旦想要管制人，撒旦自行推理，陷入迷惑、悖逆和毁灭。他见自己全然美丽，光彩夺目，容光焕发，便把这一点用作推理思考和自圆其说的依据。以西结书28:17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撒旦本来是一个大有荣耀的受造物，却开始把自己的一切所有视为理所当然，并从这一优势点来推想。这一小段包含极大的智慧种子。我们千万不要看自己身上有些优点，进而认为有正当理由实施错误的行为。撒旦开始推理，借着他的推理败坏了他的智慧。原文对此说得一清二楚。他采用的推理过程以一个真正的事实出发。就像大部分欺骗一样，他根据事实来构建。撒旦观看自己的一些事实，说基于我的这一方面，我有正当理由实施这些行为。应当得着荣耀的是我，应当居首位的是我，承受地球的应当是我。我们千万不要看自己身上有些优点，进而认为有正当理由实施错误的行为。只要你基于某些了不起的事，认为你做得对，那一刻你就在败坏智慧。败坏智慧的起点总是基于正确的事。你会看着自己的真实状况说，为这个缘故，我有正当理由追求这件事。因为这一切我做的全对，所以有正当理由在这方面向你作恶。换句话说，你开始建造，直至最终建造到真理之外。当你推想到真理之外的时候，你已经败坏了真理。撒旦原是受膏遮掩的基路伯，他在伊甸上帝的园子的时候是一个奇妙的受造物，后来却高傲起来。他观看自己变得满是嫉妒。当撒旦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并不是要来杀人， 他想要辖管人，他想要做管辖人和地球的神，他全然动了嫉妒的心。虽然有许多的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却知道他的主治范围是地而不是天。我们知道他的骄傲使他认为有些完全不合理的事是正当的。我们知道他顶多应当服侍人。然而无论他曾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后嗣。我们在基督里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要与他一同统治和作王。撒旦是一个受了迷惑的活物，他已从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尊贵地位上堕落。